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如何在忙碌中回归安息，如何在盲目中回归真理，如何在迷茫中回归盼望。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生活忙忙忙。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活忙忙忙。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生活忙忙忙。
是，那前两期呢，安好跟成明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忙碌的诊断之一，就是许多骄傲的表现缠绕着我们。可以说呢，在所有可能促成我们忙碌的这些因素问题当中呢，其中一个最普遍的因素和问题呢，就是骄傲。我们前两期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骄傲导致忙碌的这些表现，比如说我们为了讨人的喜欢，在人前得荣耀，高估自己的能力，糟糕的表现，为了拥有更多的东西，为了在人的面前证明自己，追求完美，追求地位，追求威望等等，会使得我们导致自己不断的身处忙碌之中。那听完了我们这两期节目之后呢，大家也很可能自然就会想到，如果我们不想当好人了，不追求我自己更大的进步，我保持一种与世无争，没有雄心壮志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躺平的心态，那我们不就战胜了骄傲吗？大家很自然就会想到这种方法。但在真正的生活中呢，我们克服骄傲，减少忙碌，并不是要对每一件事情都说不，也不是要拒绝每一个人对我们提出的请求。因为我们忙碌的点点滴滴，在有一些情况下呢，也不都是骄傲的直接结果。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你的忙碌并不是骄傲的表现，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如果我们是因着基督的缘故，听了神的呼召，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呢，我们的忙碌就是一种讨神喜悦的忙碌。所以说呢，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怎么能够分清楚什么时候我们是因着骄傲而疯狂的忙碌，什么时候是为了合神心意而有的忙碌。
对，我们不能走极端哈，想着说哎呀，所有的忙碌都是骄傲，并不是的，有一些忙碌是合神心意的。安好说的时候，陈明就会想到保罗当时宣教的时候，去不同的国家，去不同的教会，那个忙碌哈，他是全身心扑上去的，不断的忙碌，又要写书信啊，又要做教导，又去牧养，但是不是出于他的骄傲，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证明说他是谁的大弟子，或者是他对圣经有多么高深的研究来证明这件事情，没有，他都是为神做工。
为了福音的缘故努力的向着标杆直跑。不是他能做什么，是因为神在他里面做成了这美妙的大功。保罗自己也谦卑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可见而知呢，不是所有的忙碌都是骄傲的表现，有些忙碌是合神心意的。那我们呢，不能够为每一个身处忙碌处境的人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神会给我们智慧分辨力，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内心。那我们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大方向上判断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努力分辨什么是讨人喜悦的自我夸大的骄傲，什么是为了合神心意真正的扶持他人。那简单点说，这个诊断的原则就是，我们是在努力让他人觉得我们是个好人，还是我们在努力为他人做好事。安好再说一遍，我们是在努力让他人觉得我们是个好人，还是我们在努力为他人做好事。就这样的一个判断原则，两句话，是想做个好人，还是想做好事。当然呢，这个原则并不能够解决我们所有忙碌的问题， 但当我们省察我们内心骄傲动机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帮助我们减少一些为了自己所谓的好人的面子而产生的一些忙碌。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生活中的实例。
第一个例子，陈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牧师嘛，在他们这个社区里边被邀请的去担任他女儿的足球队的教练。其实他不想去做的，因为他时间表太忙了，不是很情愿。但是他想想，他如果去做教练的话，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女儿在一起啊，陪女儿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可以影响他队友里边的生命啊，说不定给他们有传福音啊。所以呢，他还是答应了。他不是说为了面子，他说如果真的要去的话，我其实是为了神要做这件事情，是要去造就人的，要去帮助这些人的。所以他说，特别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就问我到底是在服侍我自己呢，还是服侍他人，或者说我是要为了我的面子呢，我还是为了去能够服侍别人。所以呢，同意别人的请求呢，看起来好像是在服侍他人，但常常我们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维持自己的好人的形象。这就是一个例子，经常我们会遇到的这样子的情况。
对，刚才陈敏兄跟大家说的这个例子呢，确实是能够让我们也醒察醒察，我们做一件事的动机是一个好的举动，合神心意的，还是一个糟糕的举动，为了维持我们自己的面子。
主跟着他同步。
那第二个例子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常常呢也会帮助身处困境中的人，我们会遇到有需要的人有求于我们，甚至这个人呢是那种觉得别人总是不够关注他自己，总是要求他人花更多的时间在他身上的人。就是我们帮助的那个人，他很可能是一个需求太多太多的一个人。我们跟这样的人相处，事情常常是这样发展的。一开始呢，我们尝试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甚至会充满热心，但随着对方提出的要求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升级，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绝望，甚至会认为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这种关系。我们接下来就会产生开始讨厌帮助那个人，但是这个人求助的呼声不断，我们又很忙，那我们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呢？可能就会减少甚至是切断跟这个人的联系，忽略这个人，因为我们精力有限，对方的需求又太多，我们实在帮不过来，怎么办？哎呀，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干脆少联系这个人，不联系这个人。这就是面对一个有源源不断需要的人，我们的一种做法。那还可能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可能会有求必应，什么时候找我们都在。尽管我们这么做了，看起来在外人面前觉得我们是个好人，很伟大，一个好人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但我们并没有直面这种不健康的依赖关系，因为很可能我们对他的有求必应就变成了纵容他没有界限恳求人帮助的一种情形或者是途径了。有可能这个人他跟周围很多人都打过交道，但是由于其他人对他的这种要求变得精疲力尽，可能都逃跑了，而我们又陷入到了这样一个无休止的有求必应的没有界限的一个情况中，这也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嗯，
那无论是前面我们所说的一开始我们有爱心，后来因为对方要求不断我们爱心就减少了，还是第二种，我们为了维持好人的形象就一直答应他的请求，这两种做法都会使得我们陷入一个不断忙碌的情景中。
嗯，
但我们怎么能够出于爱人的原因，出于做好事的初衷去帮助这样的一个有需要的人呢？其实他真正需要的，你能够给他最好的服侍，就是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要告诉他你能为他做什么，不能为他做什么。尽管说出这句话对你来说可能很不容易，但是你为了爱他，也为了赢回你自己的时间，你必须要这么做，这样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这个朋友，也更好的能够让你不至于筋疲力尽，忽略了自己的事情。
嗯，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和对方来设立边界，设立界限，知道说我是有心要帮你的，但是我精力有限，不能够随时随地的来帮你，但是呢，我在特定的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是愿意帮的。然后呢，你觉得哪些更重要的事情，在我的有限时间帮你？我觉得这是设立边界，还有就是用爱心在说诚实话。
对，大家不要觉得，哎呀，我这么做了，这么说话，是不是拒绝他呀？没表达我的这种爱心呢？不是，
嗯。
因为你是为了更好的、更长久的、更有针对性的帮助这个人，就必须得这么做。
对，刚才阿豪说的，面对这些特需要帮助，然后呢，就是无法控制的、无休止的、一直来找你的这种人哈，可能也怪不了他，可能他们正好是遇到生活上有什么大困难，他们也没办法，谁愿意听他就找谁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设立边界的话，我听周围弟兄姊妹有谈论过这类的话题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无论是我们刚才说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躲避，完全切断不和这个人联系，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说的为了做好人，好吧，你说吧，你说我就听，其实心里边非常的疲惫，开始产生厌烦了哈。这两种情况都会出现，我们在精疲力尽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不该说的话，就会伤害到对方。
嗯，
就是想说一些什么话让对方不要再说下去了，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耐心再听下去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说一些话，比如说，哎呀，弟兄或者姊妹，你就是信心不够啊，你要有信心啊。然后对方 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她说我跟她说了，她就是说我没有信心。你觉得我是没有信心吗？我是很信神的，我是有信心的呀。就是让他们反而觉得非常的苦恼，甚至有些人说一些话会让他们受到伤害，把这个责任推到他们自己身上。你们自己去认罪悔改，你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罪没有悔改啊？你自己去反省一下，在神的面前这个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确实是不错，但是从我们的口里，我们再用一个不耐烦的一个口气说出来之后，会让对方有负面的理解，反而呢就没有帮助他，是吧？所以说，真的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精疲力尽之前。深宴之前，我们就要设好边界，告诉他我不能够这样子一直的下去，我可能会说一些狠话，说一些伤害人的话。
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实际的生活中一定要理解这个诊断原则：我们是努力为他人做好事儿，还是努力让他人觉得我们是好人？
耶稣钉十字架，为救赎这地罪人。耶稣的爱永不变改，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求神按着他丰盛荣耀，记着他的灵使我们刚强起来，是基督因我们的心住在我们心里。想起来，是基督因我们的心住在我们心里。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呢最后一个例子，也请大家想一想，作为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开放我们的家庭来款待他人。那大家想一想，如何能让我们在开放家庭款待他人的时候分别为圣呢？如果有教会小组生活，我们都知道开放我们的家庭真的是需要神加给我们力量的。 当然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恩赐，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可供开放的场所房间来招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在开放家庭的时候呢，常常忘记了开放家庭应该本着什么样的一个目标目的呢？就是我们是希望来到我们家里的弟兄姐妹、朋友、家人，甚至是有一些受伤的疲倦的人来到我们家的时候，能够得到神真理话语的喂养，他能够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鼓励，从我们家离开的时候他能够重新得力，这才应该是我们开放家庭款待他人的一个根本的目的。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的开放家庭好像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好多开放家庭的弟兄姐妹都说开放家庭都有一种让我们崩溃的经历。我们更多的做了什么事儿呢？我们得做点好吃的，预备点好喝的，家里得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能够一团糟，要不让人看得我们家凌乱，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还得告诉我们的孩子来客人了不要吵不要闹，不能够像平时那样。我们是在这些方面疯狂的做努力，疯狂的忙碌，因为我们关注的点呢是想让来到我们家里的这些弟兄姐妹或家人朋友觉得我们是一个好客的好人，你看做了这么多的美食款待我们，我们是一个干净整洁的人，你看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我们是一个教子有方的人，你看孩子养的多有礼貌，我们完完全全的把开放家庭的忙碌的焦点放在了我们自己的荣耀上面，为了向别人证明我们是一个好的弟兄姐妹、好人，是一个好的父母。所以说我们一旦开放家庭的时候，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就是疯狂的忙碌，提前几天就要预备食材，打扫房间，就要跟孩子嘱咐这嘱咐那。你想一想，一旦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开放家庭，我们得有多忙碌，我们得有多紧张，我们精神的压力得有多大。我们却完全忽略了我们基督徒开放家庭应该注重的是造就人，注重美好的关系，注重福音的分享，而不仅仅是让别人知道我们家里有美食，我们家里大房子，我们家里干净，我们家里有听话的孩子。所以说我们在开放家庭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省察我们开放家庭的目的，不省察我们服侍神和忙碌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就很容易越界，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的用心变成拖累。实际上在开放家庭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少一点忙乱，如果我们把不必要忙碌的那个时间预备在我们怎么能够分享，怎么能够引发弟兄姐妹更好的思考神的话语，更好的在生命上有所长进，可能我们开放家庭的果效会更好，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果效会更好。
对，就是说我们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准备什么饭菜啊、点心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不是说家里乱糟糟的让孩子到处闹啊，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的重点在哪里，我们不需要为了就是在弟兄姊妹面前表现我们家很好，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目标，我们家各方面都好或者要做到完美，那就是让我们非常的忙，神经就绷得紧紧的，不需要做那么完美，对吧？
对，
你想想，比如说我们父母过来了，我们需不需要去哇刻意的把家里边一尘不染啊，要这个孩子别说话，好好听话，特别去说呢？我们重点是好好的陪着父母，这是重要的啊。开放家庭也是一样的，我们的重点是在款待弟兄姊妹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分享，在主里互相得有更好的沟通，就是精力放在这些上面，能够为某个弟兄姊妹做些什么事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服侍的重点。
对，我们需要省察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意念心情去忙碌的，有的时候忙碌当然是可以的，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在我们教会生活中，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就不能够很好的爱一个人啊，因为你真正爱一个人服侍一个人真的是需要花时间的，也真的是需要忙碌的。但是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内心，我们不应当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面子，而是为了造就他人的生命，我们去多做主工。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平时与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本着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省察我们自己。
对，让我们记住这个分辨的原则哈。最后呢，陈敏还想说一点的，就是说我们在主里多做主工的这种忙碌呢， 虽然我们还是会有疲惫，但是因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是讨神喜悦的，神是会给我们添加力量的。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做下去的，而不会说这个半途而废啊，或者说是精神崩溃的。
对，就是在我们为主忙碌的时候，我们尽管身心也会有疲惫感，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喜乐，是满足的，因为我们知道有神与我们同工。
对，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